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这个信息是散居与拣选啊，散居与拣选啊。最近呢，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超越的使命：华人散居宣教》。这个作者呢是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是龚文辉博士。那龚博士呢，他是来自中国，曾经做过农民、工人，做过电子工程师和企业家。1999年的时候，他来到美国发展企业。那后来被人邀请到了教会，他就被这个神感动，就信主啊，能够从此之后他的生命得到了很大的翻转。这个龚博士呢，他的专业是无线电的电子学。然后呢，这个副科是化学工程、电脑科学。那后来他在美国呢，获得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高层的工商管理硕士。那他后来他去了牧地神学院，他读了他的道学硕士，又去了正道福音神学院啊，读了他的教牧学博士。那后来呢，在白欧拉大学完成了他的跨文化研究的哲学博士。那龚博士他在非洲建立了一个华人的散居宣教施工啊，他致力于帮助华人教会动员、装备、差派宣教士，并且呢栽培许多社区的领袖，啊，传承造就门徒的这个工作。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从散居和拣选的这个角度来思想呢《创世纪》的10章到11章。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这个散居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它是来自新约圣经这个散住啊，这个希腊文当时指的是犹太人他散住在这个罗马地区的各个地方啊，比方说在雅各书的1章1节、彼得前书的1章1节都讲到这个犹太人散住在各方。那现在呢，这个词呢，可以指一切离开出生地到异地生活的人啊。现在因为这个战争啊、饥荒、逼迫啊、移民等各样的因素，是很多的人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到另外的地方去居住。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散居人口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要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思想我们创世纪的10章到12章的3节啊。我们看到第一个，神造出了万族或者万邦，然后呢，神呢把世人分散到各地，然后神呢从中拣选他的仆人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读一下今天的这个圣经啊，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的11章啊，我们。不是都读，我们读11章的前面的1到9节，好吧？11章1至9节，好，找到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11章1至9节第1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灰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他们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从我今天要分享呢，我们从十章开始分享啊。第一部分呢，我们要看啊，神他是造出了万族，造出了万邦，或者造出了万民啊，都是一个英文，都是这个 all nations 啊。在大洪水之后呢，我们说神创造的这个人类呢，就只剩下了挪亚一家八口啊。神呢就赐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并且呢在地上要长盛繁茂。说这个第十章他就告诉我们，挪亚的三个儿子就分别生儿育女，一代又一代的繁衍开来。那第一部分呢，他讲到了这个亚弗的后裔，亚弗啊，以弗所说的弗，亚弗的后裔啊。那圣经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讲到，就是挪亚的儿子闪、含、亚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之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啊。第二节说，亚弗的儿子是哥、灭、啊、马哥、马代、亚完、土巴、米舍和提拉。当我们去查考一些文献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哥灭是北欧人的始祖啊，这个马哥是啊这个黑海北面的叫做哥达人的始祖，这个马代呢是波斯人的始祖，亚完呢是南欧人的始祖，这个土巴和米舍是黑海南部俄罗斯人的始祖啊，这个提拉是土耳其人的始祖啊。当我们如果再仔细看下边他的儿子的儿子，就是这个亚弗的孙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像亚士基纳是个德国人，伊丽莎是意大利人的始祖啊，他是西班牙人的始祖，这个基提是塞浦路斯人的始祖，然后多丹是希腊人的始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住在欧洲啊，说这样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种族、立国。你注意到，在圣经里边讲到这个亚弗的后裔的时候呢，提到了海岛这个词；可是当谈到闪的后裔和含的后裔的时候呢，就没有提到海岛这个词。这个海岛呢，在圣经里边，它是标识亚弗的后裔散住在地中海沿岸的陆地和各个这个岛上。那圣经常常以海岛呢来形容离开巴勒斯坦呢比较远的地方啊，像在耶利米书25章里面就讲到这一点。那有时候呢用来这个海岛呢表示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就是离神的拣选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是比较远啊。那这是啊讲到了这个亚弗的这个后裔。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含的后裔，在十章的第六节讲到，含的儿子就是古实啊、麦西、佛和迦南。那我们要查资料就知道，这个古实呢是伊索皮亚人的始祖，这个麦西呢是埃及人的始祖，这个佛呢是北非啊利比亚人的始祖，然后这个迦南呢就是迦南人的始祖啊，他们住在迦南地。在含的孙子当中，圣经特别提到了这古实啊，这个古实的儿子叫宁禄啊。这个宁禄的意思呢，他是反叛啊、反抗、背叛、造反的意思，他代表着一些抵挡神的一些首领。那圣经里说，这个宁禄这个人呢，他是世上的英雄之首，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建造了许多大城，比方说啊，这个尼尼微啊，这个巴比伦的大城，那据说是呢是啊这个宁禄这个人那时候建造的啊。在圣经里他讲到，他是一个第十节说他国的起头啊、就是指宁禄，他国的起头呢是巴别、伊利啊、这个亚甲、加尼都在示拿地，就说这个宁禄这个人呢是一个立国作王的一个人啊。这个巴别呢是指的是巴比伦的前身，那示拿呢就是指的这个巴比伦的平原，也就是说在人类还没有分散到 这个世界各地之前呢，他们这些人都在士拿平原这个地方建造大城，建造高塔啊。在这个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也说到，就说说这个宁禄呢，从那地，就从那个士拿地啊，巴比伦平原出来，他说往亚述去，就是往北去啊，建造了尼尼微、利荷伯啊、加拉和一个叫利仙这么一个四个城。他说，圣经上说，他说这就是那个大城。所以有人就说呢，这个尼尼微大城呢是四个小城啊，就是尼尼微、利荷伯啊、加拉，还有这个尼尼微啊，这个那个利仙城，他们四个小城的组成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大城，就是后来的这个尼尼微大城。所以说，当圣经提到了这个，还提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啊，是来自什么地方？说这个非利士人呢，也是罕的后代，他是来自呢是加啊非拓啊，就是在一个岛上，地中海的一个岛上，还提到了迦南人，那这些人呢都是罕的后代。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在这个第十章的十九节啊，十九节二十节，这里讲到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撒，又向索多玛、俄摩拉、啊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啊拉沙。说你看这些描述，你就知道当时迦南的地界，北边是从这个黎巴嫩的西顿，然后南到加沙走廊的啊这个南边啊，就是靠近地中海这个地方。然后呢，从西边呢到地中海呢，到东边到了死海这一带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迦南的地区啊。所以说，韩的后裔也是各随他们的种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啊。当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圣经从第六节到了第二十节，将近用了全章一大半的篇幅来写韩的后裔。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韩的后裔绝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的世代的仇敌啊。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周围这些列国啊，大部分都是韩的后裔，他们与以色列为敌啊。那下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闪的后裔啊。二十一节一开始就讲到亚佛的哥哥闪啊，是希伯子孙之祖啊，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希伯这个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时候被称为希伯来人啊。这个人呢，可能是很敬畏神，所以他是呢希伯来人的祖先，所以作者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有名。那我们说以色列人成为希伯来人，但是呢希伯的子孙并不都是以色列人。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后裔，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啊组成的啊。那闪呢就生了五个儿子啊，伊兰啊、亚舒啊、亚法撒，还有路德和亚兰啊。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讲到了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那时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啊。这个地方特别的啊，特别的就是需要解释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到希伯的儿子法勒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话，就是那时的人就分地居住。因为法勒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分开、分散、分裂的意思啊。很可能是因为希伯当生他这个儿子时候，他就明白了神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分开居住，不是让他们居住到一起。所以说在圣经里边，在接下来的记录当中，你要看圣经的时候，他没有记录法勒的后代，他下边来记载的是法勒的兄弟约坦的后代啊。那法勒的后代呢放到了十一章去记载的，在中间他插进去的是巴别塔的事件啊，插进去的巴别塔的事件，就是因为巴别塔以后他们就分开了啊，分开了。就是闪的后裔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很可能是现在是在这个伊朗的南部和阿拉伯半岛的这个地方啊，根据圣经这个描述的话啊，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居住啊。第三十一节说，这就是闪的子孙，他们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啊。那什么叫做种族呢？ 这个种族就是说它指的是啊，强的是一种血缘的关系，这个方言当然就是语言了，然后这个地图呢就是一种地缘的关系，这个邦国呢指的是国与国之间一种政治的关系啊。所以说在第32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种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整个创世纪的第10章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全人类都是挪亚的后裔。使徒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他说神从一本招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个本呢，这个词啊，一本招出万族啊，有古卷叫做血脉，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人不分肤色和语言都有共同的血缘关系，都是弟兄啊。所以说真的是今天我们需要按照主所吩咐我们的向万民传福音，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提出这个向万民传福音，我们都是兄弟啊，都是弟兄姊妹啊，在主里面啊。在使徒保罗后来他讲到关于信基督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皮带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都在耶稣基督里边成为义的啊。所以说我们从第10章里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万邦的神，他造出了万邦万民万国啊，他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有合一，都能够归到主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子民啊。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大点，第10章神造出万族啊。我们下面来看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第11章的经文，就是说神要透过巴别塔这个事件要分散世人。第10章它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告诉我们，洪水之后啊，挪亚的三个儿子啊，又生了很多的人，他们各随各的宗派来立国啊，分为邦国。那第11章，他用一个具体的例子，他就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把这些人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的。那这就是这个巴别塔的事件啊。第一点，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神的心意你是不可违的啊，人不可违背神的心意啊。在圣经里边啊，我们说看到第一节就是那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个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往东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出现往东去迁移这个词，往东指的是离神越来越远，远离神的意思啊。比方说在创世纪的3章24节，当亚当犯罪之后神把他赶出了伊甸园，圣经说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钻洞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是把亚当夏娃从赶到了伊甸园的东边去的啊。当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之后被神驱逐，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又是一个东边啊。当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的时候，罗德选择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那时候罗德往东迁移啊。你注意到这个往东这个词都是指的是离神啊比较远啊。说当时的人当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就在示拿地这个地方，就是在巴比伦平原就住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住指的是长期的居住，他们不想再搬家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彼此商量说，我们要做砖啊，把砖烧透了啊。他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而且这个塔顶要通天，就是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啊。当时人们所谓的天指的就是神的居处，塔顶通天就是指的要达到神的座位。那我们问的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建造高塔，为什么要塔顶通天呢？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沃尔敦，他说 巴别塔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当时正是巴比伦文明开始的时候。那考古学家在那个地方发现了近30个塔，这些塔都是以相似的模式建筑，有一个梯子能够通到塔顶。那这些梯子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些梯子是为当时的神明到人间来取供物用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他们认为巴别塔事件反映当时人认为神是有需要的，神需要人供应他们的生活，说这种观念完全藐视神的伟大。所以说他们建造巴别塔，他违反了神的旨意。第一点就是说，神是让他们遍满地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他们呢想住在一个地方，不想再分开了。那神呢要创造人类，创造一切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那可是这些人呢要建巴别塔是为自己立名的荣耀。第三点呢，就是他们认为神需要人来供应，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人的供应者，他们这些人藐视神的伟大。那这就是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那这些人要造巴别塔，为什么他们要弘扬自己的名。今天我们需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在哪些方面违背神的旨意，不顺服神，我们在哪些方面是为自己立名抢夺神的荣耀。我们服侍教会是为了自己的名还是神的名呢？到底是神需要我们去供应他呢，还是我们需要神来供养我们，还是需要神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那这就是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些实际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就下来降临，来看看世人他所造的这个城和塔。在这个地方神就下来要变乱人的语言。那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人的语言是神创造的，神从天上观看，人是一样的，言语都是一样的，做事很方便。那神就说他们这样的话，他们没有什么事可以就做不成了，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说神就说来吧，我们下去这个在原文里，在这个赫本圣经里面没有来吧，原文圣经里面那些有来吧，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当这些当那些人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来吧我们要建塔所以说这时候呢神就说来吧我们要下去到他那边去看看他们做的那个东西怎么样所以说神就下来变乱了他们的言语变乱了他们的言语。其实神并不是说嫉妒人团结起来做事情，而是要阻止人在错误的动机上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人的语言是神创造的。根据在德国出版的一本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这里面讲的就是全世界的语言有5561种，其中印度这一个国家就有150种语言，美洲的印第安语言有1000种以上。那目前全世界工人们研究的这个语言呢只有500多种，广泛使用的语言也只有200种左右那事实上从人类这个以来，就是有很多的语言是已经消失了那这次我们去尼泊尔的山区宣教我们说有一个牧师给我们做翻译，在两个山坡，这边这个山坡说这个语言需要这个牧师做翻译，到了那个山坡以后这个牧师就听不懂他说什么，需要那个师母来做翻译。所以说就是一个山坡走过去就是不到半小时，他们语言就不通。我相信我们在我们中国的南方有很多地方语言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所以说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变乱他们的口音，那在整个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神创造了人的语言那接下来呢就神要分散这些人在第8节说到，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 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啊，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啊，就是变乱的意思。人原来就是害怕分散在全地上，所以说他们要建这个大城，要建高塔，而神的审判就是针对他们所担心的。我们就看到，无论人有多大的能力，都不能够与神的旨意相对抗。在诗篇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在圣经里，我们看到神并没有拆毁他们的建造的高塔，而是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能够彼此不能够交通，不能够交流。这样的话，这些众人就停工，就散开了。在这个十一章的一至九节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地这个词出现了有六次，就是有时候翻译成天下，有一次地方翻译成了全地，就是都是这一个词。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实，每个世人所有的世人都有份于建造巴别塔这个事件这个事情。所犯的这个罪恶都是一个团体性的，不是一个个人性的。说今天我们从自己的经文当中，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巴别塔？我们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巴别塔？所以凡是凸显自己，凡是让自己扬名，凡是抢夺神荣耀的事情，都是建立自己的巴别塔。从这个方面，这个作为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巴别塔太多了，几乎人人都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巴别塔所以这个我们世人都有份于这个建造巴别塔这个罪恶。人都愿意跟家人在一起，人都愿意跟同语言的人在一起，人都愿意和同文化的人住在一起，但是神的心意是为了创造一个多语言的多元的文化族群，使人能够散布地面。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神要从他创造的人中，从他分散的人中来拣选仆人那这个赛特的家谱从亚当经过赛特到挪亚是十代人那从挪亚的儿子闪到亚伯兰呢也有十代人，这个中间就是用大洪水给分开了大洪水之前有十代，大洪水之后也有十代。可是巴别塔事件又把闪到亚伯拉之间这个十代人呢分成了前五代和后五代，那中间就是以发勒为分界线刚才我们讲到发勒的名字就是分开的意思巴别塔事件是发勒和后他的后代就是分开了当我们看到赛特的家谱的时候赛特的家谱是这样记载的说到某某某活了多少岁，生了某某某，然后呢他生了某某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可是讲到闪的后代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讲到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这么一个片语这是这两个家谱最不同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闪的家谱就没有了共活了多少岁呢？为什么闪的家谱就没有就死了这样的一个结语呢？有的人说闪的家谱的每一个人，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出一个人，这个人是与出生亚伯拉罕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这个家谱的人都是为了神的拣选铺路的。说挪亚有三个儿子，神拣选了闪，他拉也有三个儿子，神拣选了亚伯兰研究创世纪的学者有个是叫这个邓秉鉴博士郑秉鉴博士，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巴别使人咒诅，分裂为万国，亚伯兰却成为万国的祝福。那在当我们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读这两个家谱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人类的寿命在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九百多岁 然后急剧的减到600多岁，然后到了400多岁、200多岁，最后是100多岁。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罪恶这个事情啊，罪给人类带来了生理上和生态环境上的改变。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了啊，他的后代，他呢有啊，我们说三个儿子啊。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他了的三个儿子就是亚伯兰、拿赫和哈兰。那罗德呢是哈兰的儿子，那哈兰呢死得很早啊。亚伯兰的妻子撒拉不育啊，拿赫的妻子密加是他的侄女，是哈兰的女儿。当时拿赫还没有孩子啊。第31节讲到，他俩带着他的儿子啊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啊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俩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啊，当时的乌尔这个地方，就是在右下角这个画圆圈那个地方，是中东文明最先进的城市啊，有非常好的这个房屋啊，这个设施啊。可是当时这个迦南地就是在这个左下角这边啊，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当时是比较落后，还没有开化的地方。这个哈兰就是在最上边啊，最上边，这是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啊。那这个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贸啊，商业贸易这个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从乌尔到哈兰啊，大约是1100里啊，从哈兰到迦南大约是400多里路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神啊呼召的是亚伯兰。不是呼召的他拉，啊，在《使徒行传》的7章2节讲到斯提凡啊做见证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在希伯来书的11章8节，作者也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那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神呼召的是亚伯兰，并不是他了。可是为什么圣经讲到他了带着亚伯拉罕出乌尔，而不是亚伯拉罕带着父亲出乌尔呢？这就说明当时亚伯拉罕对神的呼召受到了他父子感情的一种束缚啊，一种影响啊。他离开了本地，但是呢，他的本族只是离开了一半啊。罗德还跟着他，至于他的父家，他不止没有离开，而且呢，把他的父亲还带走了。所以说，亚伯兰离开乌尔，不是他自己完全做的主啊，这里边也有他父亲的定规。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啊，一个没有神、一个没有得到神呼召的人，反而成了一个主动的人；一个有神呼召的人，反而做了跟从的人。他虽然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但是呢，他没有到了迦南，而是停在了半路上，在哈兰那个地方。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啊，神对我的呼召。从2007年，神呼召我啊，要说啊，你要得人路得鱼了。然后呢，我就磨蹭了13年的时间，啊，中间呢又换了2次的工作，啊，直到2020年才最终。啊，辞去了工作啊，全时间的服侍的教会。那今天弟兄姊妹，你们参加布道会、培灵会的时候，你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人举手，就是这个接受啊神的呼召，愿意出来这个服侍主的。可是我想告诉大家，那些举手的人有很多很多的是没有遵守神的呼召，就没有出来。也有的人出来了，走了一半路就走不下去了。就放下了神的呼召，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上去的啊。所以说，他拉的死，我们说看到就是为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呼召带了一个转机啊。所以他的父亲死后，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哈兰，到了迦南。那当我们看继续往下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啊，神曾经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呼召、这个应许，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一至三节，那这段三节经文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让他离开老家乌尔，离开本族，离开父家，往神指示的地方去。可是当时亚伯拉罕他并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他能够舍弃他的丰富的家业，舍弃稳定的住处，去一个不知道要去的什么地方去，他能够顺服神，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而且神要赐福他成为大国，神要叫他的名为大，神要保护他啊，咒诅那些咒诅他的人，神要赐福他。而且呢，神告诉我们，神不只是让亚伯拉罕自己的祝福，更重要的是要别人因他得福，让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说啊，在正道福音神学院，那也是我的老师，就是谢霆博士，他就那么说的，他说分散中的拣选是神赐给万邦的计划，神从始至终都顾念万邦，要把救恩带给全人类。神要借着拣选亚伯拉罕，他要祝福万族啊，是主耶稣吩咐啊大使命的一个基础。主耶稣降世为人啊，借着他的十字架上的牺牲成就神的救恩，目的就是要完成对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得到了神借着亚伯拉罕给全人类的祝福啊。所以说在加拉太书啊这个三章的七节到九节，使徒保罗这样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一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圣经啊，既然已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一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这里边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啊。弟兄姊妹，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个神啊分散世人神啊拣选仆人这个题目。我们说分散世人是神的一个心意，他为要使人遍满地面。神分散世人之后，神要借着拣选完成他对全人类的祝福，使人得到救恩，归属在神的名下，聚集在神的名下。所以说神是一个万邦的神，是万民的神，神爱万邦，神愿万邦得到救恩。当我们思想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散居民啊，他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到了一个陌生的迦南地来居住。那后来因为有大饥荒，亚伯拉罕他的后代，我们说就是雅各的儿子一家人啊，七十多口就到了这个埃及地去居住啊，在那里待了四百多年，成为一个大族。那后来神就呼召摩西，又聚集他们啊，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再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在他们在迦南地，他们啊后来了成立了王国。在王国的时代分裂结束之后，因为在这段时间以色列人他背逆神，他拜偶像，他与外邦结盟，结果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散居在那个地方七十年后，神又使他们又回到啊，回归到犹大地。在主后的七十年到一百三十六年，犹太人多次发动啊暴动，啊反抗罗马人的统治，所以说罗马的军队多次围攻耶路撒冷，最终毁灭耶路撒冷。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哈德良，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犹太省，不可以再回来。所以这样的话，犹太人就彻底的失去了他们的圣城、他们的首都、他们的国家，扩散到世界各地，在万国当中飘来飘去，将近两千年，直到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复国。当我们看旧约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分散和聚集是交替的进行的。神的目的就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让万国知道神的道路，让万国知道神的救恩。当我们读旧约圣新约圣经的时候，在新约的圣经里边隐藏着一个散居宣教的一个主线，就是说当斯提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许多信徒就散居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散居在罗马帝国的各地方，说他们在那些地方这个建立会堂，然后这个传福音啊，犹太人是散居在那个地方，基督徒呢是去了以后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的。所以说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这个撒玛利亚的教会，才有了安提亚的教会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说使徒保罗他是一个散居的使徒啊，散居的使徒啊，他在地中海的北部啊旅行布道，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啊。那后来我们知道西方的宣教士到亚洲到非洲宣教也是散居宣教啊，也是散居宣教。所以说散居宣教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最早的时候2015年是由这个温伊诺博士啊提出来的。那他把这个散居的宣教分成了一个四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服侍这些散居民啊，比方说什么叫散居民呢，就像我们就是散居民啊，美国的教会曾经服侍过我们华人散居啊。那我们现在服侍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就是散居的，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到这个地方来生活的啊。然后就把这个福音传遍散居人啊，然后呢就是再能够超越选居民，就是说这些散居民他能够兴起，他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他能够去别的地方去宣教的。然后呢这个散居民呢和散居民之间呢，那彼此的连结，建立教会，建立社区教会。说你看圣经里面它有那么一个散居宣教的这个模式。在今天的全球化的局势啊，这个全球化这个形势下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移民和散居者到世界各处居住。有一个数字这么说的，他们是因着留学、营商、移民啊、躲避战争和饥荒等等产生的散居者已经多达2.7亿人口啊。在全球的散居者当中，比例最高的是犹太人啊，他们的比例最高，但是人群最多的散居群体是我们华人啊。现在海外的华人是7100万。所以说神拣选他们这些散居民当中一些人信主，借着当地的教会来聚集他们，建立华人基督徒的团契，并且发展成了华人的教会。所以有人就说不应该再叫我们海外的华人叫做海外华人教会，应该叫我们是散居华人教会更合乎圣经啊。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尊重神所创造的这个文化族群，我们要向万邦来传福音。作为散居的一个华人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服侍这些散居民，那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向他们来传福音，让这些散居民呢都能够信主。当然如果是我们做得更好的话，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去向其他的散居民宣教。比方说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那个查尔斯周弟兄，那他就是一个散居民，他跑到了柬埔寨去宣教的。今天我们要建立社区教会，但是在社区教会里边，我们华人有一个长期以来有一个藩篱或者一个束缚，就是我们只向我们自己的华人传福音，我们很少想到向社区的其他的族裔的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华人教会里边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美国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华人教会要想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长期的发展，你必须和当地的社区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真正的社区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真是借助于圣经啊，创世纪10章、11章啊这些经文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啊，在从创始之初，在使人创始的最初的人群当中，你就创造了一个多元的文化，创造了万邦万国。你要借着你的拣选，使人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使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能够起来积极的宣教。我们感谢你，今天求主来激励我们， 南唐的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福音的传播者，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学生、社区的人士来传福音。我们要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我们